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真的是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能够把上帝是怎样救赎以色列人，真的是让我们学得明白。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就刚才有问我们这个课呢，在网上我有放那个 PowerPoint 和录音，现在啊，所以如果说你 skip 掉的话，对如果是有什么没有了，坐前面好了，好吗？或者从那边走，对，从那边走，好，坐前面好了。好，那么如果说你在有什么事没有来的话呢，可以有录音跟那个和 PowerPoint。 好，是在教会的网站，在教会上去主日学的地方有一个。好 OK， 好了，那我们呢 先把上个星期稍微讲的 几点，好，有我上个星期讲了很多，好，所以大概有几点稍微提一下好吗，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讲。上个星期有几点我跳过去了哈，有几点跟大家稍微再重复一下。讲到摩西哈，记得摩西去跟法老，记得摩西跟法老去对话，第一次照面的时候啊，摩西很有，刚去的时候是很有信心的哈，结果发现法老为什么就拒绝他啊。我们后来比较一下，发现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神要摩西讲的话，摩西没有照着说，有没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看哈，很有趣的比较，就是像神最早是在伊甸园的时候跟亚当讲的话，后来呢蛇跟那个夏娃在对话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 是里面发生变化了。那这个情况很类似，上神跟摩西讲让你去讲的话，结果摩西自己在那边变了一下哈，结果呢法老就很硬啊，然后摩西就有点慌了手脚了，阵脚就乱了啊，所以很有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摩西真的是很听到神讲的话了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经常说听到听到，我们真的听到上帝讲的话了吗？还是我自己觉得听到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来学习的。那么如果说这我没有时间再细讲，因为上星期讲过了，我希望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回到网上去听一下哈，这个这一段哈是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那么摩西，我们讲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两次失败哈，第一次的失败跟第二次的失败，他所采取的这个态度哈是很不一样的啊。摩西的在这个整个被神造就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到新约里面说，刚才也提过在大堂里面哈，我想那个林牧师提过这些见证人哈，讲到摩西在这个旧约里面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信心的伟人哈，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后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可以失败，但是呢他回到神的面前，第一次是逃的对吧，逃掉，第二次呢是回到神面，这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也能够 学到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过去的两天时间哈，梁院长在这边上小先知书，我不知道大概有我们之中有几位在这边上哈。其实我们反复的讲这个出埃及记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来学小先知书，你就发现在很多小后面这小先知书里面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呢会提到，经常会提到出埃及这件事情，他这个他经常上神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经常拿这个 picture 出来，就像如果神跟以色列人 是用一个教导的方式或者正道的方式哈，他经常会拿一个 picture， 这个 picture 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你去看好了，反复出现的，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救赎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出埃及跟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救赎。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讲的好像很简单哈，救赎就是救赎嘛，很简单。我们特别到新约时，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但是救赎里面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必须要通过 这个学习我们才知道啊，这个救赎真正的意义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到底什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得到救赎，为什么我们不能救自己啊，很多的我想这个。那么在这个神的救赎，我们讲旧约里面神通过律法或者通过先知啊，通过律法，通过神启示自己，神呢其实告诉慢慢渐渐的来启示以色列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怎样一位神。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我这个是一个例子哈，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再看一下，在第六章举个例子哈，在第六章第二节这个地方讲，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第八节说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平时看的时候就看过去了啊，耶和华耶和华。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读，我们说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角度来学的话啊，不一定是神学了，我们真的是研究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发现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中间神就在说他到底是怎么个耶和华，怎么个神，都讲了，他是信实的神，怜悯的神啊，他是忠心，你看到没有，是一个释放，是一个释放，其实是救赎这些受困的百姓啊，然后不光他救赎，而且他收纳，把他们收到自己的家中，而且呢他赐福，你看到没有，就这么短短的几个经节把神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启示都出来了啊。所以我上次也提过很有趣的，我现在非常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经常在 Chapel Hill 那边跟那些访问学者啊，我讲这些都是很有头脑的那些人啊，访问学者，他们呢有就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哈，然后到 Duke 到杜克大学啊，或者是 UNC 在这边法学，那么他们有很多是教社会学的，教社会管理啊，公共关系啊等等啊，脑子非常的啊，转的非常的那个很会转哈。那么那天在谈的时候，就有一个访问学者哈，他就说哎，这个很好，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哈，这个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哈，很好。但是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不是问题啊，他发现一点，就是经过他很多的，因为我们通常觉得从科学的角度要来学习，从科学角度、逻辑的角度哈。后来他就在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人一起讨论嘛哈，他在那边讲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法了解，啊，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是很他到一个程度，他就看到他觉得到一个程度就是太这个上帝神呐、啊，就是这个太大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呢也不用多说了，就是没有，就到头来就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一定要研究，你知道很有趣的，就一部分就是非要研究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研究的透了我才知道有神。那个学者呢就说没什么好讲的，这个根本没有法了解的。好，那么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在一起讨论，我就觉得很有趣哈，他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不可知论，那在希腊的哲学到一个程度，他研究研究发现很多东西实在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所以呢他就进入到一个不可知论哈，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后来我跟他讲，其实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两点，这些学者其实脑子很聪明的，我就问的问题很有趣的，你看他也不懂圣经，他问问题，他比如说他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有什么时候讲 God， 有时候讲 Lord， 你问过这问题吗？还没有，他会看的，他说为什么 God Lord 啊，我就告诉他，我说 God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是 El 或者 Elohim 是 God， OK Lord Adonai 我们知道的嘛哈， Adonai， 那么 God 的话呢就是讲这个神是超乎我们人的，就是 God 就是 God， 神就是神，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跟神进行任何比较的，说实话为什么要比的呢，这个神是完全超然的，所以人是无法没有办法，街头上讲有人就是喜欢装一个笼子哈，让神呢钻到笼子里面，我说把门关掉，然后呢研究一下，哦，研究清楚了，这就是有神。我说是不可能的嘛，如果被你一个这个东西钻到笼子里面，被你研究的清清楚，那绝对不是神。但是我们因为很多知识分子，特别从大陆来的哈，我们都喜欢研究，研究研究透了以后哈，但是神是不可以被你抓起来研究的。那有一天被你抓到，那绝对不是神，对吧？哈，所以呢 ，God 是无限量的。无限量的，根本跟人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等级上讨论，连讨论都能讨论，这个是 God， OK， L， 好， Elohim 是讲全能的，所以 God 所以 L Elohim 都可以哈。那么 讲到 Adonai 的时候， Adonai 呢，就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发那个耶和华这个音的，我们讲过他不可以念耶和华的三个字，是吧？他一念圣经念到我们上下面讲的耶和华，他就必须要念 Adonai。 好， Adonai 你去读啊，你听好了，以色列人读圣经很有趣的，他 不能够说的这个三个字。那么讲到这个 Adonai 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主是一个跟人有关系的，是一个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懂的，讲到主的时候是跟人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的，是跟我们是一个慈爱的，神是慈爱的，爱我给我们救赎的等等。所以你发现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无限量的，一个呢是跟我们是有关，愿意来救赎我们的，愿意跟人沟通的，愿意向人启示自己的。 看这个地方就是神向人来启示他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为什么我跟这个这个学者讲哈，我说其实没错，神是无限量的，神不愿意启示他自己的话，人根本不要想，没办法的，是吧？但是神恰恰是我们圣经里面的神，非常清楚神是愿意启示，而且启示的话他是通过一本非常清楚的这一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的。在旧约里面当然通过先知哈，通过律法都收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观念是完全上，经常这个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这学者讲为什么非要看这个圣经，看这圣经讲起来都是有道理的，你自己在自圆其说哈，什么都是圣经讲的，最后呢回到圣经里面了，你为什么离开圣经嘛？这个是这个观念完全是，我想这个逻辑哈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因为这一本圣经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一本圣经它启示跟所有圣经以外的东西是 totally different。 所以为什么老师要专注在圣经里面看，就像是有一个像我们看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看武打小说哈，我跟姊妹怎么样，弟兄们喜欢看武打小武林的小说哈，那最重要去拿到那本武林秘籍嘛，对吧？哇，抓到武林秘籍或者易筋经啊，武林秘籍，那抓到就是像命一样的哦。拿到武林秘籍，你还要东看西看，看通挂片，看连环画吗？不会的，你就抓到那本武林秘籍，你就是照着它练，最后你就是一个武林高手，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你为什么非要说，我为什么非要跟你这个？那你傻的，人家给拿到武林秘籍，人家会说你傻的，为什么跟着这本书念呢？你是傻的，你可以自己练嘛，你可以到处去跟人家随便学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圣经是 totally different。 所以为什么他说人就是为什么非要照你的圣经，因为这圣经跟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如果这个神不愿意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了解的，因为这是神的，但是他是一个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为什么钻在圣经里面看，就这个道理，看到没有？就这么简单几个经文，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中间到底什么样的耶和华呢？一点一点一点你看好了，都在里面，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救赎，他的收纳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全部进去了，是不得了的。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圣经要好好的念，像出埃及记像这书要好好的念，因为它是不得了的。你如果随便看，你就看过去啊，这个讲以色列人的事情啊，讲以前啊，这个神话有点像神话一样，或者是像这个奇迹，也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解说都有哈。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其实是这样，很多人解释。OK， 好，这是我上次跟你们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上个星期啊还有很多啊，但是这个几点重要的，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这个星期的哈。所以我知道大家对神的话是很，我觉得非常专注非常好，我也有时候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懂神的话多重要，他宁可去学别的东西，不是神的话，学这个技巧那个技巧啊，神的话实在是最最重要的。如果神的话进去的话，帮我们在里面，帮我们整个人是怎么说呢，是让我们里面 solid， 然后你才会学很多东西才能进得去的。你说不要神的话，我要学这个技巧那个技巧，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所以呢，来，我们讲到这个出埃及记三个哈，从全景从最大的这个时空角度来看它啊，讲到神他是拯救者， 啊，因为我们讲出埃及记本身它是一本救赎的书，神是拯救者，很重要的是神的拯救它是通过立约的方式，约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读，我们华人背景读旧约不容易，因为它的文化背景有很多东西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哈。比如说这个立约的这个思想，神是立约，神通过跟人立约，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神哪一天想得高兴了来救赎我们，不是的，神他是非常清楚按照立约啊渐进的，你看到没有，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神的拯救也不像有的人讲的啊，神拯救神创造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神学家都有，有人就是啊，神创造完了以后呢，神就消失了，到旁边去了，让他自生自灭，所以会有很多痛苦啊，很多世上很多灾难啊，就是因为神创造了，是没错，神是创造，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奇妙，但是呢，为什么会那么多灾害啊？好，为什么会那么多问题呢？就是神不管，这是神学家比他们神学他是这么看这个问题，所以你去看好各种各样的这个，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神是怎么一个神，他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用什么方式跟我们同在，这是要通过学习这些学才能够知道的啊。所以从这个三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哈，就是全景往下看，记住了吗？好，神是拯救者，神是跟我们立约的，好，他通过立约拯救我们，然后呢他拯救我们，他跟我们同在，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同在的这个感觉，只是哦，我是从以前不是基督徒，现在是基督徒了，哦 that's good，你没有很清楚的神跟我们同在，而且是每天的同在，不管你感觉得到感觉不到，不管你是在经历痛苦还是经历非常好的这个顺境的过程当中，你都知道神的同在，那是相当了不起的。我的意思对我们的生命好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你就通过这些学习你知道神他是确确实实他我们同在。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进入我们前面是一到六章哈，今天我们来看很有趣的哈，从第七章我们来看七八九十，今天我们来讲四章。那么一讲到这个出埃及记，讲到出埃及记大家都会比较讲到出埃及记想到什么呢？十灾嘛哈，好像这个出埃及记就是十灾，好，出埃及记就是十灾，我们今天就一堂课给他讲完它，不是花所有的时间在讲实在，啊，实在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一想到，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印象，而讲的出埃及记就是实在。其实出埃及记实在是里面的一个部分，只是一个部分，啊，它不是整个出埃及的全部，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实在完全是因为神要带着犹太人，啊，我们说神大能的手带着他的子民离开埃及，啊，这是他一个手段。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几章哈，七章到十三章它的一个结构哈，有这个我们讲过，我经常过去三堂课哈，经常你看到我经常会把这个圣经非常奇妙的结构哈，都是隐藏在里面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平时读的时候很难读得到的啊，这些都是神学家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总结出来发现哈，这里有很多很奇妙的这些结构在里面，在这里面是一个，你看哈，从这个七章到十三章，这是一个段一个部分，里面讲的第一个啊前言，然后呢有尾声，啊，这是一个结构嘛哈，啊，有前言有尾声啊，那么中间是什么呢？中间就是有九次大能的行动，还有第十次啊，先讲九次要上到九，然后呢讲第十次大能的行动啊，然后第十次呢就出去了啊，那么讲到尾声的时候呢，前言的时候呢是期待啊，我们讲第七章的第八到第十三节，好，这个地方就是前面当第一灾来之前，啊，神呢是怎么样跟这个小玉，他说小玉摩西跟亚伦的，是一个期待，是前面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雷声滚滚哈，那个要一个大的战事要来了，啊，讲，然后讲这个过程，尾声呢非常重要，回顾，啊，回顾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回顾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哈，具体的经节章节在上面了，讲到的是两个，一个是逾越节它的律， 讲到逾越节非常重要的啊，他的这个神规定子民要做的事情，他所要讲到的呢是长子的独特性啊。你要知道这个不是随便啊，神把救出来然后呢哇神很厉害，这就是出埃及记，不是的。你去看就发现他讲他整个把子民带出来，他讲一件事情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逾越节，逾越节里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在这个意义的里面他所要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这么一个很突出的事件，讲神的救赎，很重要的就是在里面讲的长子啊，谁是长子？这里面讲犹太人，犹太人 是长子啊，没错。因为上星期我们讲圣经那个第一次提到犹太人是他的长子的地方就在出埃及记啊。然后呢讲到除了讲到逾越节又讲到无酵节啊，无酵节呢讲到得自由的子民，所以前面是立约，立约以后在立约的里面人才得自由，不是人不是要自由就得自由的，你要在约的里面，你发现了没有，他这个关系是这样，人都想要自由，我们的一辈子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以前有一首大家我们从大陆来都知道的一首诗对吧，叫做叫什么爱情诚可不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若自由
这些可怕，
对，
这
讲是为爱情死，二等皆可抛，自由界是自由诚可贵对不对，
生命诚可贵
若为爱情
价更高，
价更高
这个
啊，若为自由，意思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这我想这个就是，在大的思想家，不管是孔子哈，不管是或者是大圣，就是说，哎，一般的人呢都是只重自己生命啊，要养生，养生堂要看得很认真哈，要吃要保养的好好的哈，这都是下，这都是不是最重要的，生命嘛，生命多重要呢哈，爱情要懂得爱，这个其实跟圣经是。不是背的哈，是可以说是同一个方向的哈，啊，这爱情不光是男女之间爱情，就是真的说实话，为爱的话啊，你懂得一个人一生当中真的懂得爱，不是憋出来的，不是说哎，在教会里面你是基督徒你就要爱别人，你不爱别人怎么人家怎么看你是基督徒呢？啊，你一直不像基督徒怎么荣耀神呢？做不出来的，我都说了，你怎么能够逼着自己去爱呢？因为爱的源头在神那边。你经常在那憋到最后就是发脾气，回到家里面发脾气，在外面的话你非要笑一笑爱别人一下，是不是？是实话嘛哈，我们关起门来说实话嘛，是不是？因为爱是从神那边来的，你不是从里面自己憋出来的，但是爱是相当重要。一个人这里连犹太拉比都非常强调的东西，一个人一生当中懂得什么是爱，你别看犹太人是不要去小看别人啊，那些是犹太人怎么不信耶稣的哈？犹太拉比的教导很深刻的，我不是在这边说他们，因为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这个在神里面的这个积累，他们知道爱很重要的，他说爱很重要。一生当中，如果你不懂得怎么爱，你一辈子白活的，真的，一辈子白活。你别说操练爱就是牺牲自己嘛，啊，对别人好嘛，好像要努力去做嘛，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真的是学一点一点，哪怕爱我们不要急着爱外面的人，爱家里人做到了吗？爱我们自己的配偶不容易的，是吧？有时候哈，就有的，因为什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时间久了，把配偶当做我们自己的一个部分。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虽然比较容易发脾气，他就是我自己，懂我的意思吗？啊，不用相敬如宾，那这个是有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这样的。其实中国人文化是华人的文化，是这个 boundary 不清楚的一个文化。boundary 西方人是很注重 boundary 的，这个界限，中国人不注重。就朋友之间有时候喜欢说，这好像很好，打得起来也很凶哈。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懂得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好，我就说这个是扯着扯远，这个爱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对我们人生当中，不是说哎呀牺牲自己去爱别人，不那么简单了，不是一种法利赛人式的爱。那我们常常在操练中，所谓法利，当然了，法利赛人的爱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说，哎，要硬逼，不是硬逼出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啊，神才是爱的源头，不是真正去认识神，不被神触摸我们自己，你是没有办法爱出来，真的是很难的。我也试图，对不对？大家都要试图去，对吧？因为圣经这么教导的，但是有多容易呢？我们如果真的努力过的人就知道，除非你从来没有努力过，别人一听哦要努力一下，哈哈，你真的努力过人知道的，啊，必须要从神那边。但是爱是非常非常重要，比生命更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当中不懂得去爱的话，这一辈子白活的，就是犹太拉比都是这么看的，白活的。但是就算这个爱，他说自由哈，我说那首诗啊，不一定那个诗不是圣经哈，我就说看他这个角度哈，很有趣的，自由哈，自由是非常重要的。神为什么允许人犯罪？给人自由吗？对不对？难道神不知道人要犯罪吗？神早就知道人要犯罪，对不对？我们说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拣选就是知道在哪一些犯罪人里面，对不对？好，但是神的爱让我们得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神通过立约把以色列人从捆绑里面出来，这个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以色列人哈，得到自由。我们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是得着看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是他怎么把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受捆绑，对不对？我们身体有时候被周围，甚至被周围的弟兄姊妹捆绑。你比如说这个捆绑，好像一讲起捆绑就是被世界的捆绑哈，很多时候捆绑，啊，我必须要服侍 啊，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啊，被我们自己捆绑，种种的捆绑。怎么从这个捆绑里面出来？好，一个自由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说看到这个，在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把他的子民从捆绑当中救赎出来，是通过救赎，不是通过自己挣扎，啊，把这个绳子给挣扎断了跳出来。我们经常在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是神来释放我们。所以立约，通过立约，啊，然后呢告诉我们有长子的这个名分，我们有长子的位分，让我们得自由，啊，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你去看，慢慢看，从第七章虽然是在讲很多灾，啊，然后又讲月节等等，它的里面的含意义是非常深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了，啊，既然这个里面讲，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讲这个十灾，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十灾，啊，我先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十灾啊到底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十灾呢？我想你们一定也看过什么参考书了吧，也有学大概学过了吧，啊，你讲到十灾为什么会有十灾呢？
给法老增加压力。
给什么？
给他压力。
给这个法老压力哈，啊，嗯，把他要把压把他放出来。嗯，还有呢？对，还有呢？
是埃及是拜偶像，
嗯，
那个十灾就是针对那个
十个偶像。是是，所以至少我们知道他这个很好哈，啊，他就是给他压力，而且呢，这个十灾是有针对性的。他为什么不变十个戏法呢？啊，他做这个十灾是有他的重要的，其实有他重要当时的意义，从我们今天来看也有属灵的意义，啊，十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很随便啊，看到青蛙啊弄个青蛙灾，啊，看到苍蝇弄个苍蝇灾。为什么没有狮子灾没有老虎灾呢？都是有他的特别的他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个十灾，啊，像讲的十灾呢其实跟这个埃及的神是对应的。所以 看到十灾的时候，其实是神在那边彰显他自己，啊，他不光是给法老压力，是他给法老压力，但是 他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啊，他其实神要让法老死很容易的，对不对？让法老死不太容易了吗？那希律王坐在宝座上面，一个虫一叮他死了，对不对？那法老死的话，神让法老死，神都不用说一句话，法老就可以死了，对不对？好， 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好像兴师动众的实在，其实神在彰显他自己，彰显他自己不是说哦我很了不起，不是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神他要告诉人他是怎样一位神，通过实在要告诉人他是怎样一位神啊。那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在，第一个我们讲第一个呢是血，我们圣经翻一下好吧，圣经在第七章啊，从第十四节开始啊，水变血之灾哈，血灾。第二个呢是蛙灾哈，青蛙啊。第三个呢狮灾哈，狮跳蚤狮子。然后呢蝇苍蝇啊，那个牲畜啊，畜疫。然后呢是疮，身上疮，然后是冰雹，天上的又火跟雹一起不得了，那不是一般的冰雹啊。然后呢蝗虫，最后呢黑暗。好，来看这十个，最后当然我们讲这个十二长子我们下次专门讲哈，先看九，前面九个是针对埃及的神啊，他们拜的偶像。因为埃及代表是什么？世界。埃及代表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拜不拜偶像？拜很多偶像。今天我们跟不跟这个世界一起拜偶像？也许就我们经常做这个事情哈，哇大家都在拜，我们也跟着去拜一下啊，就是清醒一点的时候就走开，常常不清醒就在一起跟着拜啊，这个世界都是在拜。那么这里面九个啊，九个偶这个灾啊，一个是血，血它针对是什么呢？是尼罗河神。其实尼罗河的神里面不止一个，在埃及那时候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之河，对吧？尼罗河是生命之河，埃及人的整个生活生产都是在尼罗河周流域两岸非常肥沃的这个土地上哈，最发达他们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对这尼罗河神非常尊敬了，因为他 保佑他们的生命的哈。所以就像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知道这个源头，比如说长江的源头啊，知道吗？在哪里？
青海
啊，念青唐古拉山，对吧？好，那你知道这是我们 长江黄河，我们被认为叫做中国啊，中原是母亲河嘛哈、啊。然后呢，它的源头，这是生命的源头哈、啊，所以经常会有很美的拍摄的这些电视，你去看好了，非常美的。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尼罗河，它是埃及人的母亲河。他的生命在那地方，所以要跟他斗，你知道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你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讲过为什么摩西那个时代的时候法老要把小孩扔到河里面去，不是讲的哦小孩才淹死吧，为什么淹到河里不淹到井里面去呢？他其实讲过了没有记得吗？好，是祭河神，把这些男孩扔下去祭河神，小孩也死了，河神也壮大了，也祝福他们的，所以一举几得啊！你想想看，是吧？哈、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尼罗河，神第一个就是让血让这个河里面的生不是滋养生命的吗？都死了。第二个呢，蛙灾，蛙呢是，他们埃及有一种有一个神女神是青蛙的头。啊，这个是生育，因为你知道凡是古代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些生育的女神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保佑多子多孙啊，保佑生产啊，这个物质的丰饶啊，都是一样哈、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可以看到啊。中国有什么送子观音吗？是吧？啊，都一样的，你到埃及到印度这个很重要的哈、啊、所以第二个就是蛙神，这个蛙神啊，就有蛙的头的叫生育的女神啊。然后呢第三个啊，身上的狮子啊，是什么呢？是代表这个是叫做沙漠之神，它代表的是地上的众多的这个神明，是大地上面在地上跳，所以它是尘土飞扬起来，尘土飞扬起来，所以它是地上的神，代表是在地上的神。然后呢这个苍蝇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两个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啊，到处飞，它这个是这个是地上的神。那么接下来呢牲畜啊，牲畜呢我们知道 古代的时候，这个牲畜是非常重要的，是财产嘛，是人的人类，他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人民币，是吧？那他是这个牛啊、羊啊，牲畜非常重要。这个人有钱，好，那约伯开始不是很有钱吗？啊，他有多少骆驼，有多少羊，多少牛，啊，这牲畜是非常重要，这代表他有多少资产。这是一个叫做牛神保护人，他是代表丰饶，就你来拜，你来拜我，你给我100块钱，好，假如举个例子，你去拜吧，拜了回家一看，哇，我家里面有了1000块钱了，再去拜100块钱，哇，回去又多了1000块钱了，这好不好？这种神好不好？大概这种牌子挂起来，大概教会都很多人跟着去拜，是吧？是很好嘛，哈，你看我们都是好。然后呢，接下来是疮，生疮，疮是什么呢？医治人，你看到一个程度，钱太多，钱多怎么用呢？生癌症了，那钱也没有用啊，要医治。哎，这个医治的神很重要，好像比财神还要重要。当你没有健康的时候，对不对？好，下面就来了，医治的神，你去拜吗？去拜吗？上帝说，我比他大得多，医治的神。好，好了，讲到这个地上的神，要讲天空的神啊，天空的神，这个冰雹下来，那个是，他是叫做庄稼之神，保护庄稼的。所以你去拜他，你这今年的丰收就有望了啊，你就被保护。那个他们是要拜的，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气候，有时候气候突变会造成他们的农业上面的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专门拜这个庄稼之神，天神。还有呢？是这个蝗，好，我们下面是个蝗虫，也是个庄稼之神，也是天上的，啊，就是地上的神，专门管地的，也专门管天的，啊，你看到没有？一个一个，所以神的这个十灾啊，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第八灾，好，第九灾，那第九灾呢？你得知道，埃及人是拜什么？拜什么的？知道吗？埃及人是拜太阳，所以你看埃及人这个文化文明哈。相当的了不起，你看他的这个那个金字塔里面，你们知道吗？金字塔里面的很多的构造，它的尺寸是跟太阳系是 reflect 太阳系里面很多，就是非常了不得，包括它的跟我具体记不得非常多的数据，好多是跟太阳系里面是跟比如太阳的距离啊，好，这个长度啊等等，我不太记得，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不是随随便便，他是有很多的这个名堂在里面的，真的很怎么样，非常发达的文明，这个太阳神的文化。好，神说太阳神，太阳是我造的，我叫它黑，那几天都是黑的。而且神奇的是，你知道，你要想要黑不全地都是黑的吗？犹太人家不黑，只有埃及黑，你们这个是很让人想不通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很多神学家不可能啊，就想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好，不可能。但是神在进行这个第九灾的时候，黑暗非常重要，打击他其实最厉害的打击是第十灾，是什么呢？因为法老是他们的代表神的神中之神，法老本身他是神，你知道，那个了不得的，有形有体，会讲话，会有肉有血的那个，啊，是众神之神，那个是最厉害。所以你看到没有？不是随随便便的十灾，啊，这个十灾是有非常有针对性，全部从头到从地面到上面，从越来越重，越来看起来好像黑暗有什么重的，看着好像黑暗好像黑就黑呗哈，就是黑暗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灾。知道吗？啊，这个实在哈，相当，是很厉害的。然后呢，我想我们从这个实在里面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在启示他自己。比如说，我们先看的7章17节，啊，7章17节，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啊，那比如说，他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事情为什么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认识耶和华神是怎么，是一个大能的神。好，认识耶和华 然后呢，第八章第十节，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十节说什么呢？说，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世界上没有了啊！不是犹太人有一个神出来啊？什么鬼神？我告诉你，犹太人的神就是世界上最最独一的神，最独特的神，没有了，唯一的神。所以那些人看啊，学基督教很好，佛教也好，你学一学啊，大家都他没有看到这个独一性，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好，然后呢，第九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好，你看啊，是第十六节，其实特别好，你十四前面也看一下，都讲了这个了。好，其实我叫你存理是要，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叫我，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跟谁说的？这是跟谁说的话？对了，跟法老讲的。我之所以叫你活着，我可以叫你马上死，我叫你活着是什么？要你怎么样？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要全天下都知道我的名。那就是神大吧啊？你看到没有？所以神是全能的神。神他这通过这几点，我们知道从十灾里面看到，认识耶和华他是神，他不是偶像，他不是凡人，他是神。这个光这个神这个字，你知道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啊，神啊，我们见到神啊，神，你知道神这个字有多丰富？这个神他本身，我们是不可想象、不能理解、不能够了解，你知道吗？有多大吗？这个神，我们常常好像我们经常会说神好像比我们的脑子要小，因为我们把这个神装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哈，就是神大的不得了，根本装不进去的嘛。耶和华他说我是神，接下来呢他说我是独一的神，我是全能的神。那所以实在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神彰显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九灾呢也是很有趣的啊，我们就不一个一个来看了，这个不来读，你自己回去读一下。这九灾呢是分成三组，我们前面有十灾，前面九灾是分成三组。怎么个分成三组法呢？第一灾是血灾哈，让河变血，血灾。然后呢第二个灾呢是蛙灾，第三个灾呢是狮子，啊，这三个是一组，这三个一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一组是怎么样呢？这三个一组，这个埃及的术士怎么样都要来模仿，有没有？第一个他怎么样？第一个血灾他模仿了吗？模仿到，他有没有模仿到？他模仿到了，他也做到了。第二个怎么样？青蛙他做到了吗？他也做到了。第三个他要模仿，他做不到了。你去读嘛哈，这个狮子他做不到了。他知道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这不是我们啊。所以你看起来像第一灾、第二灾，好像他都能模仿，对不对？其实根本不一样的。第一灾是怎么解的？第一灾是怎么解掉的？这个灾怎么解掉的？是神解的吗？哈，又好了吗？是不是？第二灾青蛙后来都死了吗？是神让这青蛙后来都死了吗？对不对？好，第三灾也是一样，你要看到很清楚的一点，这些术士他也会装模作样弄一下，我不知道他怎么，因为埃及全地已经是你有很多是血了，他不知道弄什么哈，大概是旁边的小沟啊，我不知道，但具体哈，他也弄把水变成血了，但是他没有一点办法。法老不说，哎呀，这个时候都是血，怎么办呢？没有水喝了，他没有一点办法把它恢复过去，说明他那是骗的，知道吗？因为神这个是真的， 神当他用埃及血哇全变成这个埃及的这个尼罗河变成血，然后他说恢复，他就恢复了。他没办法的，他没有一个有办法。青蛙探访，哎，铺天盖地的青蛙，这很好玩。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跳个青蛙多好玩，进来了哦不得了，你吃饭那青蛙在桌子里面，吃着吃着碗里面好几个青蛙，中国人就很高兴嘛，哇不用买，吃田鸡。啊，是的田鸡吗？对呀、啊。好，所以呢你看这个他叫他姐，就是铺天盖地的都进来了，上床上房到处都来。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你这边爬， 你想一想看吧，你别想那么容易，真的是不是你睡觉的时候就在你这边爬来爬去挖你的鼻孔哈、啊，弄这个弄这个，那受不了，法老也受不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啊、算了不要弄。然后但是术士有办法，有办法他早就停了，没有办法，他只会在那边模仿，你知道吗，瞎弄，他是真的是魔术，我在想他大概是什么魔术哈，真的是出来，然后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让他停止，停不下来了，要停下来才是能力啊，对不对？要停下来才是能力啊。你拿一瓶一个杯子一放，啪杯子掉下来，这个能力大呢，还是我啪能够接住让它停住的能力大？好，第二组蝇啊，苍蝇，这个畜翼还有疮，那么。这三个灾呢很有趣，就发现神跟会讲的时候就在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不同的分开，以色列人这边就没有，埃及人这边是有的啊，就这三组你发现了它不一样了，分别出来，分别啊，这是第二组，是分别。第三组，当这个冰雹、蝗灾、黑暗的时候，摩西，你看好了，就到这个三组的时候，摩西，神让摩西伸出他的杖，摩西伸杖的时候，这个三灾就出来，不是前面的。在最早的时候有伸杖是亚伦，第一、第二、第三是亚伦在那边伸杖，没了，中间没有伸杖了，没了，神在那边分别，然后到了后面这三个，让摩西伸杖。杖是什么？权力、全能。在每一组的第一个灾，都是神跟摩西讲，早上清早的时候，法老出到水边，到埃及，这个尼罗河，估计他大概去拜河神呢，或者是什么时候，他早上他会到河边去的。去到那个地方截住他，跟他讲话。你看好了，雪灾、蝇灾、雹那个雹啊，这个三个灾都是每一组的第一灾，都是摩西早上的时候到河边见法老跟他讲话。第二个每一组的第二个灾，都是他说你进去跟法老讲话，进到王宫里面去，你进去跟他讲话。不是清早在河边，是进去，没有清早了。你进去追到他家里面去跟他讲啊，很有趣吧啊。第三个不讲话，没有任何预告，不讲了，你看啊，这每一组的最后一灾不讲话了，灾就到了，不跟法老讲。所以今天遇到很多的像这个灾难哈，有一些是有预警的，有一些是没有预警的，你看到没有，很有趣的。每一，所以三组，这个三个一组哈，这个三组，就发现这个圣经哈，出埃及记不是某某人在那边随便写的，真的不是这样。你如果仔细会去念，你发现里面的这个结构哈，是非常的了不得，不是随便看起来的。你表面上念哦，就这个，好像一会儿一个灾，一会儿一个灾哈，里面的结构是非常的精密的，是特别这么写的。怎么样？你觉得有点意思吧？啊， 是不是？真的是很有点意思。所以你真的是从这里面你发现，不是我们看的随便看的好玩哈。神说明什么意思？说明神他有特别的心意在里面，是不是？他这个结构的时候，是神他有特别的心意在里面。他这个圣经不是随便写的，不是写到哪里是哪里的，是他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安排在里面。神有他特别的心意在里面，这个才会有这个结构。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前面这个九灾哈。那么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哈，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你前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困扰的问题？
那个，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想，就是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其实埃及人，就是根据创世纪来讲的话，埃及人肯定也是他造的，他为什么会认这个以色列人做长子，然后埃及人就使这种手段来对付他？
不是认做长子呢，因为你看你有一个。你生小孩就是第一个有一个长的嘛哈，然后就是一个OK， 我明白你的意思哈。神为什么好像有区别的对待他，是吧哈？有区别，为什么？其实你从为什么你光读出埃及记，你觉得哎是这样，但是你整本圣经你知道，神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是埃及人吗？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那从本质上讲，我们这些华人中国人是跟埃及人是一样的，是外邦人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今天得救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事情，我们在这边讲我们得救了。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这是一个首先要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因为神讲的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希望所有人都得救，这是很清楚的。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就是规定有些人就要得救，就是规定他就是不让他得救，不是的。因为圣经直接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按照神的慈爱的心意来讲，他就是让所有人都要得救的。 OK， 那么另外一点，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是这样呢？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个历史是神的历史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知道你不容易接受，但是你要看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这问题是很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是一直演到今天，延续到今天，你就知道这个神啊，他的心意是要拯救全人类，通过先拯救以色列人，先拣选犹太人，通过这个他要拯救全人类的。你们如果啊，就可以吗哈？先这样讲一下哈。你们如果读这个出埃及，没有发现神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神有时候会让法老的心刚硬。你没有念过啊？我就跟你们问，这不是个问题吗？你们都没有问题，你们就说为什么？为什么神明明是这个，他为什么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呢？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法老的心刚硬，还要惩罚他？哇，你这个问题太快了，你这个。
还是要彰显神的能力。
要彰显，就是故意要把你心变得硬一点。
对。
然后呢，我就把你打击，然后就显得我能。这是，你觉得你很服气吗？那我就说，我跟你讲，我们讲话呢，对，是没错。你要重新，我劝我们基督徒，我们讲话都是从心里面讲嘛，哈，你不要讲哦，是这样，其实心里面根本不服，对不对？我想你肯定心里不服，你这么讲，你却要告诉你要教导我这样，我们讲这样自己还不服就教导别人，开玩笑哈。
那这样给这个以色列人要看见，就是说他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对埃及法老岂不太不公平吗？他就这个意思，他就这个意思，不公平嘛。
不是，
就是不公平。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是铁了心要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是那么好驯服的嘛。我印象里头好像以色列人就是还是蛮难教育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真的是要死心塌地的出埃及？
对，所以要打给你看， 是打他给你看，是不是杀鸡儆猴嘛，对不对？就打，不我就把它弄硬了，把它打碎了给你看我有多厉害，你听不听？你们觉得这样子有道理吗？啊，这个是我们的神吗？失望了吧，最好失望，因为我们自己 figure out 不出来，
因为法老的心本身就是硬。
他的心本来就是硬的，那为什么上帝还要让他再硬呢？他本来就是硬的，吃饱了撑的还要再硬一下。
因为法老他以为他是神，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不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打了乱七八糟。
好，来看一下，你们仔细去看啊，法老自己心里面刚硬，法老自己心里面刚硬。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心刚硬啊，希伯来文有三个字，这个不重要，你不需要写了啊，希伯来文就知道一下就好，有三个字啊，有一个 hazak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呢是 kabed 啊，第三个比较少用啊，另外就是这两个字是比较多用的，叫 kazak 啊 kabed。那么这个两个字呢，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交替使用的哈。比如说你看到没有？我这颜色弄出来了哈，这两个字在我的右手边是交替，它有一点交替出现的哈，并不是绝对的。那么这个 kabet 呢，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就是使沉重，重就是心硬啊，就是有时候是让它往下沉，沉了、啊，沉重。但是呢，那个 hazak 那个呢字呢，是一种是使它成为强壮，所以那个字很有趣的，它是让它强壮，这个心是硬的，是让它强壮哈，是指它的刚愎自用，啊，硬了，人有时候没有情感，没有那个连没有那个柔软那个感觉哈，是硬硬的，对东西没有那个爱的这种 response。那么你发现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九章三十五节之前，从第七章十三节啊，这两个字有点交替使用哈，这两个字交替使用意思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哈，但是在这个之前用的什么呢，都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因为希伯来的字它是有使意的或者是自己的啊，这个表达的方式上面，但是这几个这个几我看这是里面列的所有的这个经节都是他自己，你去看好了，中文翻译的很清楚的经文都有啊，你去看好了，你不信你去看，法老心里面刚硬，法老心里面刚硬，法老心里面刚硬。好，你再看到第四，就是说这个后面哈，后面我们列出的这个东西是从第九章哈，前面是神的一个预告哈，但是很清楚的从第九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哈，到后面基本上后面在后面就是前半部分讲的啊，九次前面这个九次讲的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法老自己心里面刚硬，后面讲的这个九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在顺序上面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法老的心自己先刚硬，然后呢神让他的心刚硬。好，那么我给你解释一下，记得今天在这个正道的时候听到牧师讲过，讲什么呢，就是任凭他，记得吗？有没有人都听到任凭他是一个对他很大的一个是一个审判，或者是讲的是惩罚，任凭他，神对人的审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 就是任我们去，让他去，这是很一种审判。啊，你知道这个有用英文来讲，有人说这个grace 哈 ，grace 就是恩典，是神托住哈。还有一个呢，相对应的呢，这是英文，有人这边讲哈，不是从圣经来的哈。还有一个呢是叫做 gravity。gravity 是什么？引力啊，就是会往下掉的啊。这个其实我们人是有，我们人是有 gravity， 我们人就是 gravity， 就是往下掉，不停的往下掉，这是罪性嘛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哈，就是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但是神的这个 grace 哈，是把我们拖住。如果这个 grace 不拖住，这个东西就是往下掉。这个东西往下掉并不是因为 grace， 明白我意思吗？这东西不往下掉是因为有 grace 在那边拖住啊，有点拖住。所以神在一个时候就是我让他往下掉， let it go， 让他去，这是很可怕的。不是神把他打下去，懂我意思？我们理解啊，神把他弄，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因为最近他自己又往下掉。但是神到一个时候审判的时候，神的一种审判就是 let it be， 完蛋了。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恩典，是我们一直是往下坠的，但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拖住。你我们这个知道吗？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之所以我们今天还不错，是因为神的恩典在那边拖住我们。但是神说让他自己往下掉去了，这是一个审判，这是一个审判。所以从对我等我先讲完哈，我所以从这个地方讲，如果说。我们看到法老哈，他之前基本上都是因为他的心刚硬。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时，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昨天有几个人在这边上课的哈，或者有几个人在这边上这个小先知书的哈。你记得这个梁院长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人是有选择的，我觉得那句话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写在这个地方。他说 ：“We make our choices, then our choices make us。”你每一次可以有个选择，你可以有选择的。刚开始是有选，特别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在做选择的啊。但是你如果说让你就是要偏向做那个，我就是要硬，我就是要对别人不好，我就是要这样好。你一次一次来，几次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习惯，就会成为我们的个性，这个时候就刚愎自用。那所以这两个字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一个就是沉重，就是我就 let it be， 让它往下掉，我的心就是往下掉，我就做这个决定让它掉。 OK， 你做一次让它掉，做第二次，你做几次以后，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你的习惯， 你就已经这个心就被造就成刚硬了，对吧？就变成另外那个字，有点刚愎自用那个感觉。所以这句话当然不是圣经的话，但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昨天梁院长讲的哈 ，We make choices, we make our choices。我们做一个决定，你做好了。经常我要发脾气，假设我每次我就是让他发，我要蹦出我就蹦出来，时间久了我就更难控制不了，那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人了，你变成我一个人了。那 our choices make us， 所以行为跟习惯之间，所以你看、啊、行为、习惯、性格是这样出来的。你聪明一点你就知道，行为、习惯、性格，一个人他常常做一件事情，养成的习惯就刻在他的性格里面去了，时间久了，吸毒也好，有别的什么上瘾也好，任何都是这么出来的。啊，抽烟也好，都是这么出来的，一点啊，没所谓，没所谓，人都是这样嘛。说啊，无所谓，抽几根烟怕什么的哈，然后你就开始了，习惯觉得很好抽啊，然后你再接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你的 part of you 了，就撕不开，那时候就是要割肉一样的难了，这样要戒成就像割你的肉 ，it become part of you， right？ 所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回过来讲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如果大致的来看。啊，也不一定是很绝对哈、啊，就是看你大致来看，就发现神刚开始的时候是法老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己刚硬，他每次选择回应的时候，他选择回应的时候，他 choose 那个 negative， OK, and eventually 神就 let it be， 他就自己在那边。所以当说神使他刚硬的时候，并不是说神把他变得更硬一点，那意思吗？神使他刚硬是指神的一种惩罚，神的一种审判。所以这个字，这个地方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什么呢？ Let it be， I 我不再 interrupt 了，要走多远，要掉多快，要加速度多快。 Let it be 很可怕的，当神让我们任何时候 let be 的时候哈，相当可怕。好，对不起。
OK， 我就说哈，在三章十九节埃及哈，然后出埃及记，这个主要呢，他就说哈，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由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进那地，然后他才由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个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衣裳，凡好给你们儿女穿戴，只要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就说他们在那里做奴隶做了这么久，全部的金子都能，全部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两个都拿回来了，就说那个叫什么。
工钱，
工钱呀！我的老师说是全部四百年的工资都还了。
啊、哦、，OK。
他将他都拿走了吧？不过后来你看他在旷野里面做个金牛犊，这么多的金呐、啊，在那个会幕里面全部的都是好东西、啊。不过反正就说他就付了他的工资了。
嗯。
要不是他怎么会愿意付他呢？
是，
他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拿，就是反正就是拿工资。
OK， 好，好，对对对，也这个是很有趣的哈。OK， 嗯，
也就是说，虽然他用大脑的手，法老反正不会愿意。
嗯。
所以今天要将他打了十次，打到最后了，他可以。
OK， 你是这个意思。OK， 但是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这个你可以不同意的，没问题。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神是很清楚的。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法老自己做的决定，啊！但是神不停的用这个实灾来不停让他停下来。其实哈，前面你看更清楚，前面我觉得是一灾，你在那边做，用第二灾稍微重一点，希望你能够被拯救回来。所以从实灾里面，从我这个 again， 你们可以不同意哈，我想看到神的恩典，圣同学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是让他停下来，想让他停下来哈。到最后神让他去吧，
他最后埃及人就不放心了，所以他将全军覆没了嘛，将全部军队都送到那个海里面去了。
嗯，
他以为可以去追啊，结果全军覆没了。
嗯，是。
有一次他们讲这个退休会，那个牧师说，有些人说哦，他们过红海的这个小沟，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他说讲就奇怪了，这小沟将所有的军队都被淹死了。就是有些人说这个过红海没有什么了不起来的，这个小东西，就是你看全部的 chariot， 那埃及的全军都覆没了。
嗯哼。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间上面，看一下这个第七灾哈，雹灾哈，再看一下这个呢，是整个九灾里面这个灾讲的是最多的。篇幅最长的，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所以第七灾，哈，这个冰雹，雹灾，它里面有个结构哈，在结构，你看一下，我们拿这一段来看哈，这本身这个也很有趣的，就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因为它想的最写的最详细，又刚好是第七个哈，也是最详细。那么，在这个灾之前，神是有警告的，啊。预警他，但是呢，你看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个地方哈，前面预警，然后呢，预警的结果是什么？就告诉你要怎么做。结果你可以听，可以不听哈。这个二十节、二十一节非常有趣的，有一些人顺服，有一些人不顺服，看到没有？即使在法老的这些臣仆当中， 法老自己埃及人当中也有要听话的，他觉得不对了。你看到没有，这些就是被打以外，他知道这个神真的是不一般的，他被打，他这个是他学乖了。你看法老有没有学乖？法老一点都没有，法老就属于那个心硬的那个，看到没有，这里面也有心软的，你发现吗？还有心软的，他知道这个神不对，要听的啊。所以呢，你看到没有，陈牧当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呢，就怎么做了？还有一些呢，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怎么呢？又怎么做了？这就是什么？顺服和不顺服啊，很有趣哈。然后呢，在这灾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没有？法老其实在这个十灾里面都有求饶，所以才会灾解掉嘛。你看这法老心硬，这种心硬都是毫无意义的。到一个程度被打得半死，然后他啊求饶，求完饶以后呢，心就硬。这心硬的时候，不是在被打得重的时候心硬，你发现了没有？都是给他缓掉了，他就心就硬了。每次缓掉了，法老你看到，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法老身上我们可以学的？不要我们自己做法老啊，我可以做法老吗？我告诉你，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做法老，碰到什么事求饶，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心就硬了，是不是啊？法老就这样子，在碰到的事情的时候，不行了，完了就心就硬了，求饶嘛啊，求饶，然后呢？有这个接下来9:31-3讲两个情况，有毁灭的和不毁灭的啊。然后呢，最后法老心就是刚硬，哎，很有趣吧，你看这一灾哈，这一开始先警告他，然后呢有顺服不顺服，然后呢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就求以后呢有毁灭不毁灭，最后法老他的心还是刚硬。所以哈，我们在这个法老身上哈，我们在法老身上学一些什么功课啊？学什么功课？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求饶也好，刚硬也好啊，都是人的软弱，但是人又是很无知啊。人其实软弱，就求饶，你真的厉害，你不要求饶嘛。他每次都求饶，但是求完饶以后，又是很硬的啊。人是软弱的。人在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哈，没有碰到情况就很好，非常好。一旦有什么打击，不管是碰到什么灾难也好，碰到什么不顺也好哈，人就马上就下去了，是不是？但是好的时候呢 ，OK， 无所谓。碰到事情呢，这在法老身上我们可以学的。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我们有时候把自己想的太了不起了 ，OK， 人真的是没有，连法老那样的，你看，人真的是有时候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好，刚硬它的过程和结果，刚硬是有过程，一次一次一次，看到没有？然后会有结果，结果就是刚才讲的，从行为到习惯，到最后你的性格。在这过程中，如果你不给自己停住，不向神求帮助我们停住。你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到最后就是法老，神使他刚硬，是一个审判，记住了，是一个审判 ，Let it go, let it be。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并不是跟我们想象的，就是我要把你掐住你的脖子，跟想这话，我就是不是的 ，Don't look that way。我告诉你，在整个实在过程当中，你看到神的恩典，丰盛的恩典，说实话，对。法老难道就是这样？法老是其实对法老也是他自己在刚硬，然后其实我认为一灾一灾是让他停住啊。其实神让以色列，不然的话以后人都说，如果没有这个十灾的过程，神以后会说啊，神你怎么没有给他机会呢？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以后，我们可以大声的说，神给了机会了，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神说我来闭了，这难道不是恩典吗？啊，这难道不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公义跟慈爱截然的分开，公义跟慈爱不是截然分开，也是分不开的，公义跟慈爱你是分不开的。好，然后我们所要学到的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最后一点，好像最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学什么呢？就是顺服，你同不同意？啊，真的， 顺服是很难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顺服，因为我们都是老大，我们自己都是不管谁，我们都很大，大得很。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看到的是甚至是神的错，我们看到都是自己对的，我们看到都是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我没有学到这个功，从他们身上，从是一种福气，你知道，从别人受灾的身上来学顺服的功课，但是不是福气吗？那在我们自己身上受灾来学，就是很痛的了，有没有？啊，所以你说有没有道理？真的是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很安静的，我们一起来学，那看到这个大的灾难里面哈，看到我们能不能学到一些顺服的功课，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要人喜欢的是人的顺服，神不是要喜欢人的不顺服。同意吗？好，时间到了哈，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学习出埃及记，让我们能够来学习顺服的功课，看到神在这个实灾的过程当中大能的手啊，是怎样救赎带领以色列人。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来不停的不断的学习啊，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